1983年，26年以前，我终于念完了研究所，从德州搬到新泽西州来工作。那个时候27岁，可以说是念了一辈子的书，因为连幼稚园、小学、初中、高中、大学4年，研究所4年，加起来一共是21年。念了21年书，不能算是没有知识，对不对？那如果那时候说没有知识的话，那我这个人真的是有问题了。可是那个时候，除了曾经在服役官役的时候，在军校里担任过将近1年半的教官，除此之外毫无任何的社会经验。也就是说，人生有某一些知识我是蛮缺乏的。套用我在小时候听人讲的，就是那个时候要描写我的话，可以说我是一只菜鸟。菜鸟之意并非雌鸟爱吃蔬菜，菜鸟的意思说雌鸟剩菜，就是意思就是说没有经验，一个很生疏的一个人，英文就叫这个为 rookie， R-O-O-K-I-E。你要知道，菜鸟要转变成老鸟很简单，就是多看多听多学习多吸收。我也懂，上班3个礼拜左右之后，我的经理终于跟我定了一个研究项目，在介绍我们公司里面各样的产品、各样不同的这个科技之后，终于安排了我做一个项目。我也非常兴致冲冲的，那是一个在中西部的工厂，那个工厂里面有一个所谓的瓶颈的一个 process， 在整个工厂里有一个过程是整个工厂的瓶颈，也就是工厂的这个输出量是因为那个过程所产生的一些限制。我非常高兴，也收集了许多的文献，有关那个产品，有关那个公司的技术，我从我们的Technology Center 技术中心调了很多的文献来读来看，而且跟我的技工来设计怎么样做实验，进一步的研究。有一天在吃中饭的时候，我们一桌子坐了大概10个左右化学工程师或者是化学师，其中有一个化学工程师在那个公司已经做了4年到5年的时间，而且他是一个非常好的学校毕业的，是宾州大学 UPenn 拿到博士的一个化学工程师，而且此人非常的高大，也就是说他给人家的印象非常的深刻。他的父亲大概是有一个东欧的血统，所以他的名字里面，他的姓里面有一个 Vosky， 这个字叫什么查夫斯基啊，那个福斯基就是他的那个里面的那个名字啊。我还记得第一次跟他见面的时候，声音非常的低沉，非常的高大，看他的时候头还要微微抬起来，他就告诉我他是888 Vosky 这个样子哈。不但如此，他曾经在我同一个单位做过，他当初被我们公司雇来的时候，曾经是我当时的经理手下的一个人，后来因为别的单位有需要，就把他调过去了。吃饭吃了大概10几20分之后，他就问我，那我的名字叫做亨利 Henry， 他说亨利啊，他当然用英文，他说你现在做的是什么项目？我就很兴冲冲的跟他解释我做的项目，讲的还没讲完，他眉头一皱， What？ 什么？然后接下去就说，他就讲出我的经理的名字，某某某，还要你做这玩意儿啊？我虽然是个菜鸟，但是也听得懂人家的言下之意，好像他心里面很不以为然，认为这个项目怎么还值得做呢？我愣在那里，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周围其他的工程师都是我们同一个公司里面的人，其中有几个就来讲话了。Come on! Henry just got here! Give him a break! 翻译成中文的意思就是说，哎呀，算了吧，亨利才到我们公司来，你看愣头愣脑的一个傻小子，就放他一马吧，意思就是要稍微帮我打打圆场，好像是这样子。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他这些几个其他几个人这么一讲，我心里就更明白了。中国人有一句话，集思广益，很明显的其他几个讲话的人都晓得我要做的这个项目不大有价值，不大有意义，也就是说是一个烂项目。那是一个非常尴尬的场面，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根本无以回答这件事情。那也是具备一种某种威迫性的场面，很明显的，我所具备要做的这个项目，在这几个人的眼里看来，在他们所知道的情况里，是一个没有价值的东西。就在那一刹那，我嘴巴就干了，说不出话，嘴里面咬着那半片那个三明治，吞也吞不下去，吐也吐不出来，就赶快灌两口苏打，想把它灌下去。我告诉各位，大错误。我后来才晓得，我后来看了《活着》那个电影，我才晓得，因为在那《活着》那个电影里面，其中有一个就是那男女主角的女儿要生孩子，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电影？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国家伟大英明的领袖认为，知识分子、医生都应该关在牛棚里，所以那几个接生的医生关在牛棚里。这个男女主角，女主角就告诉她的先生说：“赶快把那个医生找来，不但找来，他饿了，给他什么？”馒头吃，没想到这个愣小子不但给他馒头吃，还给他什么水喝，一喝怎么样，撑了，那个医生就动不了了。我当时不懂，后来看着活着才晓得，你嘴巴干吞不下面包的时候不可以喝水，因为那面包一胀怎么样，就更卡在那里了。还好我还是活着了啊、哦。那也是一个非常具备诱惑性的时刻， very tempting， 具备一个很煽动性的一个时刻。因为就在那一刹那之间，我整个人的情绪就变了，本来兴致冲冲的，本来对于要接下去几个礼拜、几个月、一年的时间要做的事情的感受，就在那一刹那，本来兴致冲冲的，就在那一分钟左右的时间，突然之间变得意兴阑珊。好像一个气球，有人拿了一根针，并没有把它刺破，但是轻轻的扎了一个小洞，你就开始泄气。在走回我的办公室的时候，我的心里不能不去问一个问题，我的经理为什么要我做这个项目？你要知道，这个逻辑是非常简单的，能干的人做重要的项目，有前途的人做有意义的项目，精明的人做有价值的项目，意思也就是说，好人做好项目。这个逻辑一推，什么样的人做烂项目啊？有没有人可以给我答案？烂人。我现在就在想，他为什么，如果这是一个大家都知道没有价值的东西，为什么要我做？我是不是一个烂人？我能不能去问他？我当时心里也很后悔，我心里面就在想，我想说，早知道这件事情，如果我早有跟这些人谈一谈，那么在过去这三个礼拜里，当我的经理介绍我公司里各样不同的事情，他曾经说过这个我们也想做一做，那个我也想做，我们也可能做一做的时候，当他说 Henry 亨利你做这个好不好的时候，我当时就可以告诉他我不要做这个，对不对？换句话讲，我发现我知道的太少太迟了。你人生有没有过这种经验？你走到一个段落的时候，你但愿你多知道一些，你早知道一点。16世纪英国有一位文学家叫 Sir Francis Bacon， 讲了这样的一句话，只有三个字， Knowledge is power， 知识就是能力。你知道的越多，你就越有能力，你知道的越多，你就越能够掌握你的前程。你知道的越多， The more you know, the better off you are。 人生只要知道的多，知道的早，就会带来好处吗？你从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一个简短但是非常优美的故事里，你却发现人有时候会因为自以为知道的反而受亏损，人有时候因为自以为知道的够多反而受限制。在一个叫西门的人家里，
耶稣做客，有一个女子，约翰告诉我们她的名字叫玛利亚，把一瓶非常昂贵的膏油打破了，浇在耶稣的头发上给他洗。我不知道为什么其他几个门徒心里面不高兴，圣经上也不告诉我们为什么，不但不高兴，他们也没有把他们的不高兴放在心里而已，他们把它讲出来了，而且圣经上说他们就向那女人生气，说何必这样子枉费香膏呢？这个香膏可以卖30多两银子，可以周济许多的穷人，你怎么做这么不这么就把它浪费掉呢？谁知道的比较多？谁懂得比较多？当然是这些门徒啊。这个女子跟他们比起来算得了什么呢？你要晓得在这里面有几个因素。首先是女人对男人，我们今天活在20世纪21世纪，已经完全没有办法去体会2000年前，你不要说2000年前，就是500年前，我们都已经没有办法体会500年前女人在社会的地位跟男人是何等的落差，因为我们已经活在一个女人经过 liberation 的一个时代了。今天女子跟男子是全然的平等，我有时候甚至于认为好像还不只是平等了。我参加过一个高中的毕业典礼，那个学校每一届毕业大概400多个学生，他们的学校里有一个名称叫做 The Circle of Ten， 10个人的小圈圈，也就是说400多个学生里面毕业的前10名在毕业典礼的时候可以光荣的跟校长跟董事会跟所有的贵宾坐在舞台上，一个一个被叫上去。我坐在那个观众席里面，听到他一个一个叫的名字，叫10个人的时候，一叫到第7、第8的时候，我就心里就开始紧张，我就心里就盼望叫到第10个的时候能够有一点转变。等到叫了10个之后，我失望了。你们知道我失望什么吗？10个通通是女的。哎呀，我坐在那里，我想，我说天哪，天下男人死到哪里去了？毕业前10名全部是女的。但是我告诉你哈，一个信神的人凡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当时失望之后，马上就一个兴奋从我心里面产起，因为我3个孩子里面有2个是女儿，哈利路亚。2000年前这个女子的意见怎么能跟男人比？第二个因素，一个人对众人。约翰说，犹大，卖主的犹大批评这个女子，马太马可非常诚实的记载是所有的门徒共同的意见。一个人的意见怎么能够比上众人呢？众人都认为这样子，你一个人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不但如此，还有第三个因素，这是一个普通的信徒面对12个门徒，这12个人是耶稣的什么精英啊，这是他的最亲密的 circle， 这是那精英的优秀分子，这是那耶稣当初在耶路撒冷的常春藤的学校啊。这个女人怎么能够跟这一群精英比呢？在这种情况下，这12个人已经表达了他们知道的更多，他们懂得更多，他们的判断更清更正确，还有什么可说的呢？真的知道的更多会带来好处吗？美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女士，她不是政治家，但是她非常有名，甚至于我觉得他有名的程度是全世界有名的，甚至于比许多的政治家都有名。他的名字叫做 Martha Stewart。 我刚到美国79年来念书的时候，就发现每年总是有几个季节你会看到这个女士的照片到处都是她，因为她代表了一个典雅优美高尚，她整个象征就是这个样子的。你的感恩节，你的桌子要怎么摆设？今年你的火鸡要怎么煮？你要能够，你要是懂这件事情的话 ，as 玛莎，去问马大，桌子怎么摆设才是一个入流的摆设。他不但是一个有名的人，他是一个富翁，他就算没有亿万的财产的话，他至少有千万的财产。他也是一个名人，跟这个世界上跟美国的社会的名流许多有影响力的人摩肩擦掌，他跟那些所谓的 mover and shaker 是非常的密切的关系。在2001年的时候，有一个公司叫做 Incon， 是一个发展癌症药的公司。玛莎拥有这个公司大概4000股的股份。那个公司有一个癌症的药要推出，要跟 FDA 美国的 FDA 申请他们的这个所谓的 approval。不晓得为什么那个公司当年的 CEO 不知道谁把一个消息偷偷的传给他说 ，FDA 在这一次这个药的申请上会拒绝他们，会不批准他们。这一个公司的 CEO 这个有名望的人，就偷偷的叫自己的女儿把公司的股份趁他还没有消息传出去跌下去之前卖掉，也不知道是怎么样透过关系，玛莎也知道了。你看他知道的比别人多，知道的比别人早，他就把他4000股的股份卖掉了。这在美国是犯法的，这叫做 insider trading。 任何一个在公司里面做 officer 的不能够因为知道自己公司前面的走向而能够来偷偷的告诉自己的亲人或者任何人来买卖公司的股票。很多美国人做这样的事情，不晓得为什么检察官死咬着 Martha Stewart 不放。经过几年的审判之后，他坐了监牢。人知道的更多就会有好处吗？问题就是等他坐监牢之后，我记得我那一次不知道是2020还是 60 minutes 报道这件事情，在整个事情报道完之后，那个节目的主持人说如果 Martha 早知道的话，早知道什么？因为 Incon 这个公司在那一次申请不批准之后，这个药之后拿回来做某种改善或者做一些 paperwork 再补充的话，又会送回 FDA 再申请一次，再次申请的时候怎么样通过了。那个节目的主持人说，如果 Martha Stewart 当初没有卖的话，现在不但没有坐牢，而且那个股票比他卖的时候怎么样涨了2-3倍。人有时候会因为自以为自己知道的反而受亏损，不但自己受亏损还会影响别人。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个女人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下，在这样子一个尴尬窘迫的情况之下，各位你觉得她应该怎么办？当周围12个耶稣的精英分子告诉她说你做的事情是一个愚蠢的事情，是一个没有价值的事情的时候，我请问你，她是不是继续在那里做？各位你有没有在一辈子里面曾经有人说你做这件事情很笨，然后你就继续做下去的？他不继续做下去又怎么办？他停下来之后又怎么办？这一瓶玉瓶已经打破了，已经浇在耶稣的头上了。要是我就说，哦，对不起，这里多一点，刮一点回来，刮回那个瓶子里，可不可以这样子啊？再多刮一点回来，卖不到30几、30两银子，至少卖多少？20两嘛，对不对？他可以吗？这是一个尴尬的场面，这是一个有某种威迫性的场面，这是一个诱惑的场面。这些门徒自以为知道懂得多所给的意见，他们不但自己有可能受亏损，还会影响到别人。谁来帮助我们？我从这故事里面就看到耶稣真的是人类的救赎主。我信主是因为有关对于拿撒勒人耶稣基督钉十字架 第三天复活这个信息终于震动了我的心，使得我在79年的时候成为一个基督徒。可是一旦我的心灵这样转变之后，在接下去这20多年的年岁里面，我再去读圣经的时候，我发现这一位在十字架上把他的恩惠、把他的奇妙、把他的能力彰显完全的这一位耶稣，其实他在走在加勒勒沿海的时候，他所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举动都仍然显明了这些奇妙。他不只是在死的事情上显示出这是一个奇妙的人，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所讲的每一句话，奇妙的耶稣、完美的耶稣，适时的扭转了这一个本来人自以为知道反而会带来的亏损跟限制的情形。首先，他阻止了门徒继续对这个女人所做出的挑衅，由他吧，为什么难为他呢？他把他停下来了。你在人生有些时候遇到一些窘迫的情形的时候，有多少人在旁边帮你出面把它挡下来？1983年，我在公司的 cafeteria 坐在那里吃中饭的时候，多么希望有人能够把那个场面替我挡下来。有谁做这样的事情？周围的人说，哎呀算了吧， Henry just got here, give me a break。 你们觉得他们是在帮助我吗？你们稍微懂得一点社会经验的人就知道他们在干什么。这是老鸟特别喜欢对菜鸟做的事情。耶稣不但阻挡了门徒继续对这个妇人所提出的挑战，他肯定了这个女子的价值。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不只是有价值的事情，是一个美好的事情。不管这个女子所做的是什么，耶稣说这是个美好的事情。而最让我奇妙、最让我惊讶的就是他后面讲的那些话。我对于耶稣他这一位奇妙的人物的他的完美、他的智慧、他的能力，在他后面所说，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他是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预先浇在我的身上。这几句话讲得太妙了。英文有一个词句叫做 tongue in cheek， 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舌头塞在这个脸颊里，就是一个人讲话带着某种幽默感，但是这个幽默又有一种其他的含义，就叫做 tongue in cheek。 耶稣一方面借着某种幽默来冲淡当时的状况，他这句话一讲让门徒们根本没无言以对了，完全没有办法回答。换句话，耶稣说他所做的是美事，门徒可以说为什么是美事，但是耶稣后面讲的这句话说他是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预先浇在我的身上，这句话一说出来，门徒们没有一个可以敢再讲话。为什么？耶稣说他是为了我安葬，我要死了为我预备的。我请问你，门徒们能不能在这个时候大家都点头？我们今天跟别人在一起吃饭，有人 跟你说他要死了，你会不会说对，你要死了？你会不会这样子？你大概不会，对不对？那你敢不敢摇头？你也不敢摇头。记不记得前不久才有一个人，耶稣跟他说我过不几天就要死了，那个人说不行不行，千万不可以，夫子啊，这事绝对不能发生在你身上。你猜耶稣讲叫那个人什么名字，你们还记得吗？那个人名字本名叫西门彼得，当他觉得很好心的跟耶稣说这事绝对不能发生你身上的时候，耶稣转过来说魔鬼脱开我回去吧。我请问你，门徒们记不记得那件事情？换句话，他们坐在那里也不能点头也不能摇头，只能僵在那里。这就是这句话妙的地方，耶稣拿出王牌来了。 一方面借着这一个幽默来冲淡当时的状况，一方面语重心长的让将来门徒回想这件的时候能够放下一个伏笔。我这句话什么意思？我解释一下，这个女子真的是为了耶稣所说的这件事情把膏油浇在她头上吗？换句话讲，这个女子真的有那一个其他所有的人都不具备的洞悉力、先知的预知的能力，晓得耶稣过几天就要死了吗？我不知道，我看了一些参考书，有人说这个女子就是一个先知，真的吗？我不晓得，我个人认为不是这样子。我个人认为，我粗浅的意见，认为这个女子只是按照中东当时的礼仪，当一个人在外面行走一段时间，在那风沙非常普遍的情况之下，头上脸上都是风沙，脚都是风沙的时候，一般的人接待客人的时候都会为他们洗手洗脚，把脸洗干净。耶稣也有为门徒洗脚的这个动作，路加福音第七章的时候也描述了，在另外一个场合里也有一个女子来为了这样子的来接待耶稣，来为他来洗耶稣的头。我的意思就是说，我认为这个女子只是想在当时来表达对耶稣的尊敬、敬爱、感谢跟礼遇，而她认为耶稣这个人的奇妙，或者耶稣曾经给他的恩惠，曾经在教导中带给他心灵的释放，值得他拿这么贵的香膏来伺候他。但是耶稣将他所做的放大了，扩张了。耶稣把这个妇人自己本来都还不懂的事情的那个含义赏给了这个女人，提升了他所做的事情的价值跟意义，不只是提升，而且是超值的提升，是不只是一个量的提升，是一个值的一个整个的转变，把他所做的扩大延伸到永恒。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诉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你如果照我们刚才所读的马可福音的记载，马太也是这样，这件事情好像是在逾越节前两天发生的，但如果你去看约翰福音的话，你会发现约翰的记载这件事情是在逾越节的前一个礼拜。我不知道你们读圣经的时候愿不愿意稍微注意一下这些差别，到底谁对，谁记对了，谁记错了。我认为约翰是很清楚的，按照时间的发生的顺序，这件事情是在逾越节的前一个礼拜，但是马太马可很刻意的借着把这个故事挪到后面才讲这件事情，把这个故事的意义整个提升衬托起来。好像马太马可就当他们说过两天就是逾越节，当他们要写耶稣在逾越节上跟门徒们一起吃最后逾越节晚餐的时候，他说哦，等一等，还有一个宴席是在前几天才发生的，我留到这时候才告诉你们，因为那一个宴席上所发生的事情，那个女人所做的事情的意义价值，跟现在他要讲的耶稣跟门徒们吃最后逾越节的宴席，整个生动活泼意义深刻就更衬托出来。奇妙的耶稣超越了人自己所上线上的这些有限来赏赐我们，他的恩慈提升了我们所限的有限，扩张了我们所做的。在这世界上有谁这样子赏赐我们，有谁这样子器重我们？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有兴趣知道我在那个公司里所接的那个烂项目后来怎么样了。 我在那个化学公司里第二次得到年终特殊奖金，就是因为做这个项目做的。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得到年终特殊奖金的时候，我们那个奖金的简称的名字叫做 SMA Special Merit Award， 就是三个字的简称。我记得我第一次得的时候，公司的副总裁来颁奖的时候，他站上去说，他说 SMA SMART is for smart people。 我提这件事情希望各位明白我的心意，我没有任何的意思要宣扬，我提因为我觉得我因为那个项目所得到的奖金跟在这里这个故事是天地的差别。我因为那个项目得到奖金，是因为那个东西我后来真的做出来了，那个工厂的那个部分我真的把那个瓶颈解决了，所以那一年那个工厂的年产量增加了将近 30%。我的意思说，我得那个奖金并不是因为我的经理说，哎呦你看他好忠心哦，好可怜哦，好傻哦，好单纯哦，好天真无邪哦，被人这样欺负了，咱们给他一个奖吗？不是，是真的做出来的。但是这个差别还小，我觉得更大的差别是我得的那个奖金是有一点意义，也是蛮兴奋的，但是那个意义毕竟不大，否则我今天仍然会是一个化学工程师，我也不在这里，不会在这里跟你们讲到这一个简短优美的故事，让我们看到当周围的人以为他们自己知道的很多，来批评这个女子的时候，来刺激她的时候，奇妙的耶稣超越了，提升了这个女子所献上的有限，来肯定她，不但肯定她，把她的价值扩张的提升到一个让人难以想象的地步。在这个世界上有谁这样子赏识你，有谁这样子器重你，有谁这样子提升你，纪念你？我有时候觉得我们人与人之间好像完全没有这样的品质。情人节一个太太化妆了一个多小时，先生回来的说怎么样，这先生看看说，哎呀脸是用粉盖住了，这个腰怎么办啊？先生煮了一锅腌笃鲜端上来给太太吃，太太吃了一口转过来说，你们家以前是不是卖盐巴的？有谁看到你做的是很有限，你自己知道你做的很有限，他却把你原来都还没有具备的含义的价值就这样子赏给你？有哪一个客户这样子对你？有哪一个上司这样子纪念你？你在这世上有没有这样子被人看重、敬重、纪念过？时间还来得及，因为他从亘古到永远都没有改变。